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伊拉克表示摩苏尔遇难平民未必死于联军的空袭；朝鲜可能在4月初进行第6次核试验，向美国跟韩国展示实力；有美国学者认为，让中国为朝鲜无核化直接出钱；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川普政府对伊朗正式提出警告；而被北京钦点的新特首刚刚表示要弥补香港社会撕裂的当选感言余音未断的时候，有组织跟参与2014年雨伞运动的9位主要人士被警方致电，他们将被以公众妨扰罪等罪名预约拘捕或直接起诉，这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拉克军方对于所谓本月初美国领导的对双方争夺中的摩苏尔市的联合空袭，炸死了一座建筑物当中100名平民的报告表示怀疑。伊拉克军方援引新的证据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那里搞过爆炸。五角大楼星期六的声明表示，初步审查显示，联军3月17号空袭了摩苏尔西部旧城区的所谓平民伤亡的对应地点，联军正在对此进行调查。声明还说，联军的飞机经常打击当地的伊斯兰国目标，在规划和执行空袭时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减少伤害平民的风险。韩国的韩联社星期一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外交消息来源说，朝鲜正在进行2个新坑道的挖掘作业，只要找到借口就能够随时进行核试验，可能是美中首脑会谈前后或太阳节，也就是4月15号金日成生日的前后进行。此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朝鲜可能随时进行新的核试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上个星期报道，朝鲜在核试验场附近挖掘新坑道，相关作业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朝鲜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5次的核试验了。去年9月，在咸镜北道吉州郡丰西里西南大约12公里的丰西里核试验场进行的第5次核试验，采用了作战用弹头，表明朝鲜已经实现了核武的实用化以及小型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朝鲜分析网站38North 上个星期五根据商业卫星图片称，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坑道入口处疑似有4-5辆车，而且仓库的区域附近堆放着用于防止核试验时核物质扩散的混凝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谈到了朝鲜的核问题，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承担起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也就是让中国为朝鲜无核化直接出钱。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朝鲜问题专家彻维德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在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一直在搭美国的顺风车。他说，
让中国加码，直接为朝鲜无核化出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坐在实际的核谈判的场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在为朝鲜无核化出钱。
彻维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出任6方会谈美方的谈判副代表。他说，根据1994年和2005年的协议， 美国为朝鲜提供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原油等燃料产品，以换取朝鲜的核冻结，但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核冻结都失败了。车维德认为，美国县政府不太可能继续投入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交易，而中国早晚会对朝鲜提供资金支持。他说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ask President Trump.
要让川普总统为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项目出钱是很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中国迟早会给钱，可能是买朝鲜的煤炭，可能是稀土矿物或别的产品。既然中国最后一定会给钱，不如把钱用在无核化上面，用在核冻结方面，因为这对无核化这一目的更有意义，而且也让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中的利益更直接。
车维德认为，中国能帮助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但同时中国也是朝鲜核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要朝鲜还能和中国进行大宗交易，美国就不会与朝鲜谈判，这是美国对朝鲜战略的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18号宣布，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煤炭。一些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正在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不过，车维德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禁令不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严厉。他在本星期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议，中国在2016年12月最多只能从朝鲜进口100万吨煤炭，但是中国实际进口了这一额度的2倍。2017年，中国从朝鲜购煤的价格大幅提高，不到2个月就几乎用完了对朝鲜的煤炭进口的金额限额。美国学者广泛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不会停止。车维德说，中国还是有可能利用安理会决议里有关人道主义协助的豁免漏洞，继续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希望朝鲜能长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说，朝鲜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美中的互信问题，中国不希望朝鲜问题完全解决。他说，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要推翻朝鲜政权，建立一个傀儡的朝鲜政权，然后在中朝边界持续驻扎美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想让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像打吊针一样，一点一点地对朝鲜提供协助，所以让它一直是美国的一根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进行会晤，朝鲜核问题将是两人的会面重要议题。韦德宁建议，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等问题上坦诚地表述双方的担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朝鲜问题，一名前美国负责朝鲜问题的资深外交官表示，在朝鲜问题上，华盛顿跟北京的利益有交集，但不完全重合，因此解决朝鲜问题不能够仅仅只是靠北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3月23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朝鲜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外交教授罗伯特·格鲁奇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The Chinese share a lot of those objectives. I mean, they certainly do.
中国当然与我们的很多目标是一样的。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至少在他们看来，朝鲜的弹道导弹导致了萨德的部署。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因为在中国看来，朝鲜政权垮台必然会导致统一的朝鲜半岛与美国结盟，从而让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下来到家门口。
曾在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担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格鲁奇表示，中国因此一直扮演着恒温器的角色，不断调节对朝鲜的压力。他说
They will moderate it.
中国会缓和对朝鲜政权具有毁灭性的制裁的力度，但中国也会与美国合作去约束朝鲜的行为。
To try to moderate North Korean behavior.
美中两国目前在朝鲜问题上仍存在不小分歧，这似乎也成为习近平四月份访美最终落实的一个主要障碍。在美中两国外交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四月初访问美国做最后准备之际，朝鲜3月22号又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此次失败的导弹试射显然是对媒体报道的美国正筹划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所做出的回应。路透社3月21号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正在制定一份对朝鲜的全面制裁措施，主要目的是将朝鲜隔绝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就美国有可能对朝鲜发动新一轮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一味的制裁施压解决不了问题，对话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他还强调，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所谓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的双暂停倡议已经遭到美方的拒绝。就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抵达北京访问前，美国总统川普仍在推特上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甚少。但格鲁奇表示，每当朝鲜问题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华盛顿总是希望北京能多做点什么。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北京身上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
Get North Korea off our plate will lead us to say let's put it on China's plate.
在美国总有人有种期待，认为应该把朝鲜问题丢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来解决。对此我一直感到担心，一方面中国不会按我们的方式去解决朝鲜问题，此外中国目前是亚太地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把问题外包给我们的对手去解决，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不够聪明。
China strikes me as not geostrategically smart.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中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预计朝鲜问题将是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举行川习会的优先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天晚上在华盛顿说，川普政府正式警告伊朗，绝不容忍伊朗破坏地区稳定和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这番言论正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期三天的年度会议开幕之际。彭斯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是无可协商的，而且川普总统致力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持久和平。彭斯还说，总统正在认真考虑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由于巴勒斯坦人根据两国解决方案把东耶路撒冷视为他们的首都，此举有可能危及和平努力。彭斯还重申，美国政府反对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以及其他五国与伊朗达成的交易，这个交易目的在解除经济制裁作为交换条件来遏制伊朗的核项目。面对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的众多指控，副总统彭斯对他所说的经济制裁的灾难性进行了批评，但是呢，伊朗否认这些指控。韩国检察官决定提请法庭颁布被罢黜的朴槿惠总统对他的逮捕令，朴槿惠因为腐败丑闻而被免职。韩联社报道，检察官是星期一提请颁布逮捕令的。在朴槿惠遭到议员弹劾之后，韩国宪法法庭本月早些时候免去了他的总统职务。之前他被指控与常年的密友崔顺实相互勾结，对一些公司进行勒索，迫使他们为了换取优惠向来路不明的基金会捐款近7000万美元。朴槿惠否认自己有任何不法行为。由于朴槿惠已经下台，韩国将在5月9号投票选举新的总统。美国强烈谴责俄罗斯星期天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境内的抗议者，当中包括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尼尔尼。 成千上万俄罗斯人在多个城市举行示威，支持纳瓦尔尼要求对俄罗斯精英阶层问责的呼吁。监督俄罗斯政治压迫的组织 OVD Info 在他的网站上称，光是莫斯科就有1000多人因为参加示威被逮捕，这个数字还没有得到独立证实。俄罗斯国家媒体塔斯社引用莫斯科警方的数据说，已经逮捕了500人，其中包括纳尔瓦尼。纳尔瓦尼步行到地铁站的过程中被逮捕，他原本要加入在莫斯科地标普希金广场举行的集会。来自现场的消息称，警方将他带上一辆被数百名抗议者包围的卡车，人群高喊着耻辱和放他出来，短暂的试图阻止卡车开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特纳在一份声明中说，拘留和平的抗议者、人权观察人士以及记者是对核心民主价值的侵犯。他说，美国对逮捕纳尔瓦尼感到不安。纳尔瓦尼曾经宣布计划参加2018年的总统选举。俄罗斯官方媒体对这次的示威低调处理，塔斯社只发布了一条短消息，称一名警察在莫斯科一次没有获准的集会上受伤。纳尔瓦尼在他的官方网站上说，有99个俄罗斯城市计划举行抗议，但其中72个城市的地方政府不予批准。纳尔瓦尼最近几星期在俄罗斯的多个主要城市举行了支持者集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是每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批评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强的声音。虽然同样的堕胎案例他讲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呢，强制打掉一个7个月大的小生命，每一次都让听众震惊、站立以及悲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以及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从2016年开始停止实行了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改为允许生第二胎。女权无疆界组织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说，那是因为今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很严重。他表示，中国政府允许生第二胎并未给中国带来婴儿潮，因此政府鼓励生第二胎，甚至奖励生第二胎。
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真的希望有更多孩子，为什么他们仍保留所有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鼓励人们多生孩子？
利特尔·约翰认为，关键在于令人恐怖的强制性手段对中国政府控制社会非常有用。
现在他们继续这种强制措施，为的就是好对社会进行控制，因为有这种令人恐惧的办法，他们继续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用这种仍存在于强制性堕胎中的恐惧来对社会进行控制。
星期四，在本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办这一非政府组织论坛，题目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别屠杀、拐卖和生育暴力。人的尊严中心主任阿丽娜·格罗苏的发言揭示网络色情与性拐卖之间的关系。他说，当今网络时代，色情内容泛滥，色情行业成为每年1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其背后则是性奴拐卖和限于性奴女孩数量的大增。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关系探讨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份将首次跟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张美中之间加强战略互信。中国问题专家、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他最近就表示，如果不谈人权问题，美中关系不可能建立持久的信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顾问韦德宁3月22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是美中关系的转折点， 他认为现在美中之间的信任关系正在倒退。韦德宁认为，美国与中国没有深远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联系，美国决策者最担心的是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走向不明朗，而美国随时准备保护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抵抗任何中国试图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尝试。美中关系有起有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伙伴，小布什政府立刻摒弃了这一说法，一度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甚至称为战略对手。韦德宁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做法让美方担心中国会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他说，
习近平主席放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决定，致使人们担忧中国正在以与美国利益相抵触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中国在2013年底划设航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建设和军事化，这些做法让奥巴马政府感到十分意外，也让很多人觉得随着中国军事越来越强大，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对美国公司、智库和政府网站的网络攻击也加深了这种担忧。我认为与其说美国今天是对中国的现状不信任，不如说是对中国的发展轨迹不信任。
韦德宁说，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建设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漫长渐进不断变动的过程。美国和中国建立互信不是毫无希望的。去年12月，美中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通过已经建立的联络热线，完成了中国交还美国潜航器的过程。韦德宁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还说，建立互信关系需要设定合理的预期。他认为美中互信可以通过长期努力来建立，但这一关系能走多远会遇到自然的上限。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希望美国能接受中国的崛起，但韦德宁认为这个提议还为时尚早。他说，
对美国这方来说，这个提议有问题的。首先，这个提议暗示中国和美国是东亚地区的两强，但对美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概念模式，因为美国认为美国和这一地区的很多盟友也有大国关系，而这个提议忽视了这些盟友。
韦德宁认为，建立互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坦诚和透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月访华期间，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使用了中方常用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说法。批评者认为蒂勒森是在迎合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表述。
I have seen American politicians go to Beijing and engage in what the Chinese would call 客气话。
我见过一些美国政客跑到北京去说一些客气话。美国人有时想在北京表现得比中国人更中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和中国人成功打交道。这可能是为什么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用了中国人的套话，却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有关下个月的川习会，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人权问题不是川普最常谈到的议题，而且他预计此次会谈将以经济问题为主，但是他还是建议美国总统在美中关系中不能忽略人权问题。
如果我们摒弃这些有分歧的方面，建立战略互信是很容易的，但这样一来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呢？我说这会是一个很虚伪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支持人权等美国价值观，由于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等方面的原因，这样的美中关系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四月初在美国会晤。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最近的访问中国呢，似乎是为两国领导人的顺利会晤扫清了障碍。特别是他有关美中合作的14个字表述呢，可以说令中国人觉得蒂勒森言语友善，释放了善意。美中关系似乎呢，从此将进入战略稳定期。 可是呢，仍然有来自中国的学者指出，中国其实并不放心美国，他们担心蒂勒森的表述恐怕只是为进一步讨价还价营造气氛。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期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外长王毅会面时，强调加强美中合作。他特别提到，美方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由于这14个字是习近平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高兴，认为川普政府已经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并认为从此之后的美中关系将进入战略稳定期。但是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兴博星期四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中国并非对川普政府没有担心。
现在说他接受了这个提法还为时太早，我觉得他这次对华的访问呢，包括这个在这前后美方的一些动作，主要还是营造中美关系的一个气氛，让中方感觉到呢，特朗普政府不像他竞选期间对中国这么负面，他可能还是希望发展一个比较积极的合作的关系，先把这个气氛营造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就要跟中国提条件、提要求了。这个朝鲜问题你要怎么样？贸易问题你要怎么样？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这个我们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特朗普政府来讲，他不在乎言辞上怎么讲，什么什么14个字啊或者什么之类，他关键最后他要拿到他这个利益上的东西，如果拿不到，他可能就要跟你翻脸了，就换一种办法。
对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吴兴博也没有太大的期待，他认为这只是两国建立工作关系的一次会晤而已，双方可能会交换意见。他认为美方希望通过这一次元首会晤获得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让步，他说两国对会晤的期待应该是不同的。自从川普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以来，中国人对川普的态度已经经历了至少3次的起伏。从最初期待川普在总统大选当中胜出，到川普上台之后的担忧，到现在又充满希望。在竞选期间，相对于曾经在人权问题上严厉批评中国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些中国人更喜欢重实力而不重视人权以及民主价值观的川普。他们认为川普当选会对中国更加的友好。但是胜利当选后不久的川普随即挑战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川普打破数十年来的美国对台湾的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直接通电话。第二，川普还对被视为美中关系基石的一中原则提出质疑。另外，川普的美国优先的经济战略以及以实力谋求和平的军事战略也让中国担忧。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有关美国与亚洲的研讨会上说，2月份习近平与川普通完电话之后，特别是蒂勒森访华之后，川普政府的改变简直让中国感到惊喜。中国认为美国不仅承认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也接受了习近平对美中关系的描述。美国学者对蒂勒森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蒂勒森引用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犯了大错误。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埃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蒂勒森是在向中国妥协。
Tillerson's repeating of the Chinese phrase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not a positive development. We actively avoided that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中国对美中关系描述的字眼不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我们很努力避免使用这样的描述，因为接受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意味着是对中国的一种迎合，意味着你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些什么。重复中国的说法，只会让中国更加觉得他们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你的方式。
他认为川普政府重复中国的表达，会让中国觉得中国可以操控川普政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的消息。被称为 小圈子选举的香港特首选举3月26号刚刚落幕，受北京钦点的新特首林郑月娥未来首要任务，他说是要弥补社会撕裂的情况。这个当选感言余音未断的时候，组织跟参与2014年雨伞运动的9位主要人士，他们在3月27号一大早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说将以公众妨扰罪等罪名预约拘捕或者是直接起诉，这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积极参与者陈淑庄大律师3月27日证实，一早收到警方电话，就占领运动一事指他涉及公众妨扰罪，将直接到法院落案起诉。同时立法会议员占领运动期间大台主持邵家珍也收到湾仔警署重案组电话，指直接落案起诉他公众妨扰罪。此外，前学联常委、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议员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证实，他本人还没有收到警方的电话，但学联前常委钟耀华和张秀贤都接到警方电话，今天下午将到湾仔警署被拘捕。罗冠聪在脸书上确认，其他已知被控人士还包括战中三子、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建民和朱耀明牧师、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等。罗冠聪表示，针对雨伞运动的清算将会继续，预计被捕及被落案起诉的核心组织者将会陆续增加，希望同路人能到场声援。占领运动时期的学联常委、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没有收到警方电话，不过对港府在特首选举刚过就采取对占领运动主要人员的落案起诉背后的政治动机感到不解。学联五子之一的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没有回答记者的电话，但在脸书上称暂未收到警方电话，强调不担心不后悔，认为承担当权者反扑是冲击政权秩序的一部分。此外，民主党成员李永达也收到警方通知，落案起诉他在占领运动期间参与涉及公众滋扰的行动。李永达说，林郑月娥当选时表明要修补社会撕裂，但在选举第二天警方就展开拘捕，给公众带来很差的印象。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特意在选举过后起诉占中人士，显然是不希望该案在选前影响林郑月娥的当选。他说，
今天大庆者都联系我们的时间点是很故意安排就在选举以后的，我相信他们之前已经考虑过，如果在选举中间会造成社会反响，可能会影响到林郑月娥的选情，政府这个很清楚，这个很巧妙的一个来做这个准备的。
陈建民表示，初步看警方对占中三子落案起诉的罪名比其他人多更复杂，具体还要等到今晚7点半到湾仔警署后才会清楚，因此政府看来是要严惩最早发起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3位发起人。他说，
他准备告我们3个人的罪啊，初步看啊是很复杂的，还说我们煽动，还说我们煽动其他人煽动这样的，看起来他们好像对于反正我们这3个人那么坚持要和平，当时要采取最大的努力要减少警察跟民众的冲突，反正他现在是对我们三子是采取最严厉的控告，到了晚上会更清楚一点，应该是我们三子的比其他人的罪会多很多的。
林郑月娥3月26日下午在当选感言中表示，首要工作是修补撕裂，解开郁结，团结港人向前，会马上约见立法会各政党各党派议员，建立恒常性沟通机制。显然林郑月娥意识到，过去5年在特首梁振英管制下，香港社会尤其因为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和2017年特首选举一人一票的普选政改方案失败而严重撕裂。 陈建民教授表示，他不清楚林郑月娥在辞任政务司司长前是否参与起诉战中人士的决定，但无论如何看不出起诉参与和平公民抗命、争取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人士，重新揭开社会伤疤，对弥补社会撕裂有任何帮助。他说，
林郑月娥上任第一个事情要做是弥补社会的分裂，今天这样的一个举动不单是控告我们战中三子、还有一些立法会议员，还有一些学生领袖，那我看不出这样有帮助这个社会重新有一个对话，可以想象未来会更多的冲突了。
据港媒报道，后任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不评论警方检控，认为修补社会撕裂不等于在法治上妥协。亲中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起诉体现法治精神，违法者被起诉是依法办事，合情合理，是必然的结果。占领运动被国际媒体称为雨伞革命或雨伞运动，是指2014年9月28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发生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争取2017年特首选举真普选的和平公民抗命运动。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和市民自发占领金钟、中环和湾仔、铜锣湾以及旺角的多条主要干道，静坐并游行，形成三个主要占领区。占领运动的主要诉求是要求人大常委会撤回特首选举限制候选人提名的831框架方案，争取公民提名权，以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黄色雨伞成为运动的象征，源于示威者面对警方喷胡椒喷雾驱散时使用雨伞抵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他的行政。现在川普总统在遭遇了他执政初期最严重的失败之后，本星期他将努力前进。废除和更换奥巴马医保的竞选承诺对选民来讲还言犹在耳，可是国会里的共和党多数派没有办法把川普这个第一个立法行动付诸实施。星期五在共和党没有足够票数来推动新的医保法案这一点已经明朗化之后，川普说，我很失望，说实话我有点惊讶，我们本来曾经胜券在握，出手可得。星期天川普在推特上展现了沮丧之情，他指责共和党保守派团体曾经呼吁让新的医保法案失败。在星期天福克斯新闻这个电视节目里面，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试图否定一些新闻报道所说川普指责他跟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造成了失败。普里伯斯说，我没有任何麻烦，这是编造出来的八卦。普里伯斯还为众议院议长瑞安辩护，说川普认为保罗·瑞安非常努力，是一位了不起的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保守派的自由议员团的负责人马克·梅多斯告诉 ABC 电视网的本星期节目说，现在没有任何人谈论撤换瑞安的事情。不过华盛顿的记者还有无数的政治观察员是无情的，他们质疑川普跟瑞安领导的共和党是否有能力执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他就发表了批评文章，标题是川普的无能的胜利。 CNN 节目主持人达纳巴什在星期天讨论节目中开场白就是功能失灵。普里伯斯建议总统今后的立法策略将是向中间靠拢，为新的医保法案争取支持。他说获得一些民主党人的支持挺好的，不过到头来我相信现在是共和党开始执政的时候了。川普执政议程的另外一个优先事项是税收改革。财政部长努钦在星期五接受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采访的时候说，他过去两个月来一直在监管政府的税收改革法案，该法案将包括削减个人和公司税的建议。他说，我们主要注重对中等收入的人减税，而不是对顶层减税。 可是母亲拒绝透露所提出的企业税率是多少，只是说比目前35%低得多。这位前华尔街银行家和对冲基金经理说，总统的税收计划很快就会推出，希望早在8月份就能够赢得国会批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爱沙尼亚将树立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当地高级官员说，这个波罗的海国家永远不会忘记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受害者。分析人士说，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这些举动对于莫斯科等国来讲呢，意义相当的重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爱沙尼亚司法部长雷因萨鲁说，爱沙尼亚明年将会在首都塔林市的一处高地上树立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计划把每一位受害者的姓名刻在纪念碑上。这座纪念碑将与在当地现有的抗击德国纳粹法西斯的纪念碑并列在一起。在塔林星期六举行的有关斯大林政权流放爱沙尼亚人68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爱沙尼亚司法部长说，苏共斯大林政权1949年对爱沙尼亚人的驱逐流放是针对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灭绝行动，也是反人类的犯罪行为。他说，爱沙尼亚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受害者，也将牢记参与反人类犯罪行为的那些罪犯。同前苏联地区的许多民族一样，爱沙尼亚人也有被苏共流放驱逐的历史。1949年3月25日，苏共当局采取特别行动，把大约20000多名爱沙尼亚人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斯克等地。斯大林政权1949年春季总共把波罗的海国家的大约95000人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包括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他们当中有许多老人、妇女和儿童。斯大林去世之后，许多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才陆续返回波罗的海国家，但不少人永远葬身西伯利亚。在星期六的纪念活动中，人们在市中心的自由广场上点燃了许多蜡烛，悼念斯大林政治迫害和流放行动的受害者。爱沙尼亚的高级官员、驻塔林的外国使团的代表等出席了纪念活动，并献了花圈。俄罗斯的活动人士说，前共产党国家不忘记遭受迫害的历史，这对今天的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涅克说，前东欧共产党国家仍在继续清算共产主义犯罪行为和清除共产主义的污垢。他认为，俄罗斯更深受共产主义之害，共产主义虽然已不太可能在俄罗斯卷土重来，但俄罗斯今天却走上了另外一条专制道路。帕德拉比涅克说，当局正采取过去共产党统治时代的许多机制和管理办法，其实就是用专制手段来治理国家。与那些波罗的海国家相比，俄罗斯从未对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下一个结论。俄罗斯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此有关。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一些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认为，他们在上个世纪曾经遭受过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占领和蹂躏。爱沙尼亚是清算共产主义犯罪行为活动中最活跃和积极的国家之一，也在领头推动未来能够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犯罪行为。波罗的海国家同时时常出现呼声，要求赔偿苏联几十年占领所造成的损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对日本一名副大臣级的官员访问台湾表达强烈不满，称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 日本星期六派遣副总务大臣赤坚二郎访问台湾，这是自1972年双方断交45年以来，以官方身份因公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日本政府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说，日本现职副大臣访台明显违反日方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往来的承诺，并且指责日本一再挑衅滋事。华春莹说，我要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坚决不容挑战。日本副总务大臣赤坚二郎星期六在台北主持了一项推广日本食品和文化的名为多彩日本的开幕典礼。以往的类似交流活动通常是由双方交流协会的负责人主持。虽然过去有过副大臣级别的日本官员访问台湾，但都是以私人身份进行的。2006年的时候，担任日本农林水产省副大臣的宫腰官匡是以私人身份访台，并且跟当时的台湾总统陈水扁等人会谈。那么现在呢，日本政府派出了45年来最高级别的官员来访问台湾，台湾朝野立委表示欢迎，不过呢，也强调福岛核灾食品进口台湾的问题仍然是要严格的把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日本政府派出45年来最高级别官员赴台访问，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台湾能开放进口福岛核灾食品。
那我觉得日本因为有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也最后不得不派出更高层级的官员来到台湾，直接向台湾的社会做诉求啊。所以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对日本，我们该坚持、该强硬，也可能会发挥一些杠杆的效果出来。
江启臣委员还说，乐见台日未来有更高层级的互访。他说，对台湾来讲，不管是和日本、美国或是中国大陆，都应该保持等距的关系，并在其中找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必须增加台湾最大的利益。日本副总务大臣赤坚二郎上周六在台北主持了一项推广日本食品及文化的活动开幕典礼，这是1972年双方断交以来以公务身份访问台湾层级最高的日本官员。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不断传出他将开放从日本福岛核灾地区食品进口的消息。虽然各地举办了多场促进沟通的座谈会，但是民间的反对声浪仍然不小。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日本有其国家利益及进程，核灾食品的问题，台湾政府还是会以民意为主要考量。
台湾针对核灾区的相关的农渔产品、食品等等，我们要有严格的规范，要有国内的共识。我们也希望日本朋友可以了解，台湾对他们真是当作朋友在对待。但是，台湾人民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先考虑家人的安全跟一切。
王定宇委员还指出，台日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希望日本政府能进一步开放双方部长级官员的会晤，并且在 TPP、亚太安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议题上交换意见。台日关系并非一切平顺，近年来双方因为冲之鸟经济水域的渔权问题出现争议。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领土主权争议也一直没有断过。2013年台日签署渔业协议的时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这项协议解决了双方40多年来在钓鱼台水域的捕鱼争议。今年1月，日台关系再次出现突破性进展。日本政府将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今年3月，台湾驻日本机构东亚关系协会。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的关系。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欢迎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到大陆访问，但前提是承认两岸一中。台湾海基会则表示，两岸沟通跟对话不应该预设任何政治前提。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明星期天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两岸企业家圆桌论坛时表示，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会谈前提还是两岸一中。陈德明说，自己不能作为一个外国人到台湾去，必须要到自己国家的一部分的台湾去。陈德明同时也欢迎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也应该是到他自己国家一部分的大陆来。他说一定要有两岸一中的前提，否则怎么谈呢？连身份都没有是不好谈的。他希望田宏茂给他创造一个机会。陈德明是星期天在回答媒体有关只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通过，两岸的海基会和海协会会谈就能够立即进行的提问时说的这番话。今年1月18号，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向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金门会面。田宏茂说，陈德明三次来台访问，但从未到过金门。若时机合适，我很期待和他见面，或许可以考虑会面地点从金门开始。他希望大陆方面慎重考虑这项提议。尽管田宏茂在邀请陈德明访问金门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前提，但是中国海协会在其网站上发表的声明说，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能够得以重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这似乎表现出愿意见面的善意，但是大陆方面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在口头上可能有一些善意啊，就是觉得台湾这边既然有释出这样的一个期望，大陆多少回应一下，当然能见面总是还是不错，可是这并不表示说他的基本立场就已经松动了啊，不会说放弃原来的这个前提。
王高成教授说，中国大陆的前提仍然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恢复交流。针对陈德明的评论，台湾海基会发言人李丽珍希望两岸尽快沟通对话，化解彼此误解。他说这有助于推动两岸事务往前行，不过他强调两岸沟通与对话不应预设任何政治前提。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还谈到了台湾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问题。他说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说了那么久，到现在还没有出来，福茂祸茂就没有希望。他期望台湾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台湾企业家的利益为重，以台湾青年长期前途为重，好好想一下该怎样做，怎样合作。陈德明还表示，不管是监督条例还是福茂，或者是基本谈完的货贸，台湾都要好好想一下两岸如何合作，否则大陆非常难做。他说一方面要给韩国澳大利亚优惠，一方面还要给自己一家人优惠。他希望台湾要加快有关条例的通过。三年前的太阳花学运结束时，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承诺未来将先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然后才能通过两岸之间的任何协议。台湾立法院上个星期就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进行了程序性的辩论。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主张由他们担任招委的内政委员会尽快通过这项条例，但是在立法院占多数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认为现在不是通过这项条例的最佳时机。立法院两大党派经过两天的讨论没有达成共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两岸要进一步推动福茂或货贸协议，台湾必须要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他说只有在立法院完成相应的程序，通过监督条例，才有助于未来两岸协议的接受和落实。他说通过监督条例是个务实的态度，但协议的内容如何将制约两岸未来协议的签订。
如果定得太严格的话，事实上来讲，那几乎很多的协议都没有办法推动。而另外现在以大陆这样的立场，也还是很难确定，就算有这个监督协议的通过，是不是两边就能够恢复这个协议的话，那么也必须要两岸的相关的机构来进行协商嘛。那有些还要透过 海基跟海协。如果现在海基跟海协都没办法见面的话，那就算有这个监督条例通过，也没办法进行实质上的协商。
中国海协会长陈泽明还表示，尽管台湾方面不承认九二共识，但大陆不会因此就暂停两岸民间经贸交流。他说，大陆将尽最大努力继续对台湾开放政策利多，为台胞尤其是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我们这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乔战和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根据美国国务院最新的人权报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继续严重践踏人权。2015年，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展开抓捕，这些维权律师为人权和涉及公众利益的案子提供辩护。当年被抓捕的大约300多名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后来被释放，但是仍有16人处在审前羁押，还有4人被判入狱，刑期从3年到7年半不等。对这4人的庭审不符合基本的法律程序。公安人员继续骚扰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的家人，针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进行报复。最知名的维权律师之一王宇在电视上认罪之后被保释，而他的认罪很可能是被迫做出的。不过王宇等许多人依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被关押在秘密地点，继续受到监控。中国政府继续加紧控制公民社会团体，一部新的法律将外国非政府组织或称 NGO 置于公安部的监控之下，表明外国 NGO 是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这部法律2017年1月1号生效，但是许多外国 NGO 和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合作者2016年年底之前就开始缩减工作。当局继续审查和严控公众在互联网和印刷品等传播媒介上自由表达。官方对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藏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的言论、宗教、迁徙、结社和集会自由权利的压制，在程度和范围方面都继续超过其他地区受到的限制。中国政府取消了一胎化政策，但是继续实施强制性限制生育政策，剥夺女性自己决定生育数量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官员还强迫孕妇堕胎，有时还是孕晚期堕胎。美国将坚定地致力于支持中国等世界各地的人权和民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说，这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在让世界更稳定和安全的过程中，也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